今天要带来第210到211集《五彩传说的水中豪宅》，这集是动画原创。小五郎三人受邀来到茶道宗师的宅邸，由管家花崎芳子接待他们。这栋建筑被建在一个池塘上，水面会因光照产生五彩的光泽，也会因角度而变换不同颜色。几人在那见到了宗师的弟子矢仓守雄，以及某公司的社长三村由卡利。管家准备去转告宗师毛利侦探已经到了。宗师所在的茶饮室位在池塘的正中央，只有一座木桥能通到那。宗师的儿子青野木亮一也来向小五郎打招呼。之后宗师的弟子守雄向三人提到，据说在江户时代末期，这个池塘会不断冒出冰凉清净的泉水。后来池畔突然出现一名美丽的女孩，在她吹奏的笛声下，池水的颜色会跟着转变，到此一游的旅人犹如置身于仙境。不久后，某个大户人家的商人看上了女孩，在池畔建起一座豪华无比的宅邸，并向女孩求婚。女孩要求谁都不准靠近宅邸一步，可是商人却违背约定，在池塘中央建造了寝室。商人将女孩杀害后丢进池塘，后来池塘里出现一只巨蟒攻击商人。其实那个女孩本身是栖息在池塘中的魔物。最后商人在贴有怨灵退散的寝室内上吊自尽了。现在池塘颜色之所以还会变化，据说就是因为那个魔物偶尔还会化成少女在池旁吹笛的关系。之后管家带几人来到茶饮室外，柯南在那看到了一个水车。守雄解释说，水车可以将池水打到庭院的花圃里，计时器上的时间一到，它就会自动转动。几人进到茶饮室后，柯南看到墙上贴了几张驱邪避魔的符咒。茶道宗师名叫青野木亮藏，他提到接下来就是他的最后一壶茶了。一段时间后，宗师请大家先回宅邸，他现在要准备晚上的茶会。三村说他有事要出去一下。后来亮一发现他的钓竿坏掉了，管家回复是宗师要自己把钓竿烧掉的。守雄提到那间饮茶室在去年完工的同时，老夫人也去世了。守雄决定先去洗个热水澡。下午四点，柯南注意到三村在这时回到宅邸，双手还抱着一个东西。此时大家从宅邸看向池中央的饮茶室，只见宗师已被吊死在屋梁上。所有人立刻来到饮茶室入口，但这里已从里面上锁了，外廊上还有些血迹。警方随即赶到，饮茶室的窗户被开了一点缝隙，外面还有竹竿挡着。西侧那里虽然有个茶水间，但同样是从里面上锁的。预估死亡时间在下午三点半至四点间。尸体虽有出血的痕迹，但主要死因是颈部遭到绳索勒死。入口外廊的血迹一直延续到饮茶室里。这时柯南注意到饮茶室旁的水车动起来了，又看到位在西侧的门栓上有被图钉刺过的痕迹，吊死宗师的绳子切口有些诡异，感觉像是先用刀切了一半再被用力扯断的。另外还有个字画的卷轴被摊在地板上，柯南看到卷轴上有些木屑，脚下的榻榻米也是，猜测也许是从上方的横梁上掉下来的。亮一提到他在下午四点的时候有看了一眼饮茶室，那时家父并没有被吊死。管家表示自己当时在厨房准备晚饭，后来三村就回来了。守雄在澡堂大概待了半个小时，亮一则是一直待在客厅里进进出出的。柯南在一处橱柜中翻找到三村刚才抱回来的东西。之后三村在喝茶的时候发现茶杯上有个裂痕，他气愤地斥责管家只注意表面。听到此话的柯南似乎了解了什么，他来到那个前往饮茶室的木桥，发现桥边 有被爬过的痕迹，又看到水车上的绳子，猜测凶手应该就是那个人。柯南麻醉小五郎，并变身为他的声音说，凶手即使不在饮茶室里，还是可以吊死宗师。凶手先把宗师的血滴在饮茶室的外廊上，然后用绳子勒死宗师，将事先藏在饮茶室里的绳子吊在横梁上，然后打一个容易解开的活结，再把绳子环绕宗师的脖子，另一端绕过横梁上的支柱后，就从饮茶室的窗户连接到外面，接着将事先绑住水车的那条绳子连接从饮茶室内拉出的绳子，最后在饮茶室侧门的门栓上利用图钉和橡皮筋做一个弹簧，接着用画轴来支撑门和弹簧的滑块，在以计时器设定的水车开始转动后，绳子就随着轮轴的卷动而缩短，自动地把尸体拉进饮茶室。顶在门上的画轴被尸体碰到后就掉下来了，画轴被撞倒后门就会关上，弹簧使门栓上锁而形成密室，凶手就能成功制造不在场证明。而凶手事先计算好的长度，用刀留有切口的地方断裂，剩下的绳子在水车转动下自然就会到饮茶室外了。然后在所有人发现尸体而感到讶异时，把门上的图钉和橡皮筋拆掉，凶手是从木桥下方游水过去饮茶室的。至于三春抱回来的东西，应该是一组贵重的茶具，他担心宗师退休后下一任宗师的位置会被守雄抢走，于是慌张地找人买了这组比守雄更昂贵的茶具。凶手既然是游过去饮茶室的，那他应该早已湿了全身，为了掩饰这点，就在行凶后去洗澡。没错，凶手就是矢仓守雄，只要检查木桥下的支柱，一定可以查出指纹。守雄认罪，并说这些年一直跟着他制造昂贵茶具的仿冒品，再把成品以高价售出。为了避免他将两人的恶行公诸于世，所以决定先将他灭口。谢谢收听，如果喜欢本节目，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，谢谢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